接着4.4呢，我不加以叙述。4.4主要是刚才我讲了，导师非常赞叹初级大乘。那初级大乘里面，像《法华经》啊，《般若经》，那导师是非常重视龙树的龙树学，像《中论》和《大智度论》，他都非常重视。其实他重视不表示他就是这个中观学派的信仰者，不是的。那接着看4.5谈到人间佛教，导师是提倡人间佛教的。因为什么呢？他从这个《长阿含经》里面看到一句话，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认识印顺导师的思想，应该知道，在《长阿含经》里面有这么说的，他说：“佛皆出人间，非由天上而得也。”就是佛都是在人间成佛，他不是在天上成佛的。弥勒菩萨据说现在是在欲界天的斗率天，他要成佛也要下来人间，对不对？所以成佛皆在人间，所以那句话呢深深影响导师，所以他就提倡所谓人间佛教。那问题来了，人间佛教是不是通俗佛教？是不是跟天主教的做的都一样？那是不是我们做佛教的福利，我们就是人间佛教？那我们讲经说法就是人间佛教？所以真正你说啊，导师提倡人间佛教，我们也在做人间佛教，其实有内涵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导师认为呢，第一，人间所谓人间佛教就从人而修菩萨道到成佛的，从人而修菩萨道到成佛。所以因此你看导师他没有要往生其他什么净土的，他是要再来人间的，他是要来人间。那这个跟南传佛教呢，我们先不要说他的终极目的，他的终极目的南传佛教的法师们他们最终是要成阿罗汉，他们所谓成佛的啦，除了斯里兰卡有很多法师哦，你不要以为小乘国家，很多法师也想成佛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斯里兰卡在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大乘佛教的时代，在斯里兰卡，但是过了一阵子呢，随着斯里兰卡佛教的灭亡，然后呢再从泰国缅甸再引进到斯里兰卡，现在我们所看的斯里兰卡还是以南传小，不能讲小乘，就是以成阿罗汉为主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人想成佛，但是普遍来说南传佛教的修行人呢都是以成阿罗汉为主。那你问他你要去要不要去升天啊，还是去净土，没有的，他觉得在人间不断的修行，只要我这个方向正确，我每一步都是往目的地前进的，所以他是不担心的。那当然导师在这一个基础之上，他认为是成佛的，我这条路是菩萨道来的，从人而趋向成佛。那再来他谈到就是从人而趋向成佛，那你要修的是什么内容吗？你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都是菩萨行，其实不是的，有时候是有杂染的。那导师这边提出最基础的就像十种善行嘛，十善行。那十善知道吗？十善行就是身三口四意三嘛，身有三个嘛，不杀不盗不邪淫，以居士来说是不邪淫。那再来口有四嘛，不妄语不意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还有不贪不嗔不痴，总共有十个。那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佛弟子所应该做的，不管你受不受戒，不管你受不受戒，你都该做的。那以这个为内容呢，来改变我们自己，来慢慢不断呢，这条路是蛮长的，菩萨道是很长的啊，慢慢走，成佛。那这条路要走得远，走得稳，很重要，就是认知上要正确。所以我在黑板有没有？这个不是我讲，这是导师讲，要有正确的见解，正见才有正确的信仰，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发动正确的行为。如果正确不正，那个见解不正确的话，我们的行为都有杂染，都有杂染。那问题来了，正见，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吗？ 对不对？尤其我们随着我们的社会经验，我们书看多，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我们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会很固执的。所以佛教徒每每就说啊，我要放下，有没有？哄啊哄啊，放下。但是很多是为了什么？为了法门不同，在那边斗啊。你念佛你就念佛，念佛、啊、哎呀，念都不懂道理，要看书啊。念佛的就骂你，你懂得，你就懂会理论，对不对？就是不打坐，也不实修，哇！他跳起来，他听到跳起来。为了法门的不同而在那边争执，都会的。所以只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佛法浩瀚无穷，八万四千法门，我们要虚心来深入。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但是我不要认为我的看法完全是绝对的正确的，我要能够接触不同的我们说听不同的声音，那会随着你看多了，你才发现，哦，我以前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很皮毛的，乃是错误的。所以有时我们看回以前十年前所写的报告论文，我们看怎么会写得这样子，不敢看呢。但是在当时好像觉得很了不起啊。所以认知会随着你看多了，你慢慢会更正，要有这样的态度哈，要有这样的态度。好，那再来就谈到理论原则，就是法跟律是合一的，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就是说理论我们要佛法要多听，但是我们的行为也要要求，这个很难很难。那在西方呢，像我在英国，我的教授是佛学研究蛮有名的，但是呢他研究，他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啦，他不是一个佛教徒，因为本来他是佛教徒，过后改信天主教了。那我跟他听他唱课，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他的思辨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把他当成是哲学家。那往往西方这些人呢，这些学者，他对佛法的那种研究还有他的推论是非常严密的，这是没错了。但是他不要成为佛教徒，因为什么？要持戒啊！哎，他们要喝酒啊，他爱喝酒啊。但是他们喝酒不是像我们喝到醉醺醺，不是的。因为以英国来说，他生活非常单调的。印度很多那种 pub， 他下去就是去 pub 喝酒啦，然后喝完酒，他真正交际的地方就是在 pub。所以我这个法师也去 pub 跟他们，他们喝酒，我喝咖啡啊。其他地方你要去他家里很难的，你不能随便去他家了，啊，你可能看不到他。那我有去 pub， 大家很轻松的，所以他们生活很单调。那喝酒，乃至他们用餐习惯、饮食文化，就是要喝红酒啦、白酒这些。所以他觉得这些啊，要规范我很难的，很难。那很难就麻烦了。我们说戒定慧有没有？你要得到定，其实，在生活上，在我们的行为上，一定要某个程度这种约束。要求，那这样的话，我们新的这只猴子才会慢慢静下来。那静下来之后呢，你才能够坐在那边，才能够慢慢集中。你生活很乱七八糟，你说坐下来你会集中，那会骗人，很难的，很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定跟慧之前有所谓戒律的要求。所以法跟律是一起的。那在佛教里面呢，也有人太强调律了，而忽略了法，太强调律了。在南传我听说过南传的有一些法师，他说只要我们把佛所制定的戒律比丘戒把它持守得很好，我们一定会到达阿罗汉，我们一定会证阿罗汉。诶，这句话其实要分别说了，因为戒律是以我们像龙树论师来看，戒律是世间的真实，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背景，佛陀才制定这样的戒律的，都是世间世俗啦，都是世间西谈的世俗地来的。所以你说会得阿罗汉，当然你不要，我们要分别说，就是当然啦，你因为持戒，所以修定，所以发慧嘛。你不能把定慧不讲啊，那只讲这个戒啊，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强调戒，而忽略了这个法。那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思想。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什么东西了？哈，那个东西，那个就是法。佛陀说，即使我不开示佛法，我所体认的，我所 觉悟的这些内容是永远存在的，就是说这个真理这个真实是永远存在的，不因为我讲或者不讲。诶，佛陀有开示过，那个就是法。所以戒律只是帮助我们调柔我们的内心，来体证这根东西这个内容。所以法门会那么多吗？所以法门啊或者戒律其实是要求自己的，你不要以为持戒你去要求别人啊，持戒就看别人，那不对的。这个是佛弟子常会犯的毛病，自我要求的。那持戒为什么？因为要得，要慢慢心能够集中调柔，才能够看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倾向哈。这时代的倾向，第一，导师认为是他重视青年的佛教，青年的佛教，就是说人菩萨行的大乘呢，是适应少壮唯一契机的法门。人菩萨行，人菩萨行这条路非常难走，以人哦，慢慢在人世间，慢慢去行菩萨道。因为你要知道，人世间行菩萨道是非常难的。我们如果跟净土宗所做一个比较，净土宗所主张的是什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那边的环境是什么？善男子、善女人，对不对？你不会看得到你讨厌的人，你看到的都是什么？也没有所谓男女相，到底是什么相？不知道，反正就是平等相，所以因此没有比较。所以你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其实在某一个意义就是你不会退转的啦，你会一直往前。但是也有这么一说，如果你在娑婆世界修行远胜于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不超几百年几万年，有没有这么说法？有啊。也就可见我们这个人世间要修是非常难的，五浊二世，你不是天天碰到你喜欢的人，对不对？我们八种苦嘛，对不对？怨憎会苦，你可能碰到你不喜欢的老板，讨厌的同事，那怎么办？嫁给不喜欢的老公，原来他是这样，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人世间就是这样，苦乐参半。所以导师说，人是上升或下堕的枢纽，因为人有这么多彩多姿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所以有时稍微苦了一下，才会求上进，才会有追求宗教的信仰。如果太幸福，有时候很难。所以人菩萨就是那么难。所以他为什么说要适合青年呢？青年人你要学的东西要很多，然后你要学那么多东西，第一，你的寿命要够长嘛，你的体力要够嘛，这很现实的哦。我现在已经开始老了哈，那我就跟那些我们学弟们在打运动的时候，哇，打篮球我一直喘，我说奇怪，以前不会喘，但是以前是十多年前的。哦，跑来跑去不会，现在觉得哇，动每条很喘。那随着年龄大，你说要盘起腿来，那个脚一下子就麻了，对不对？那在那边一下子坐就打瞌睡了，看书看一下子就打瞌睡了。年轻人不一样啊。那我们说要得定好了，你要得定，不只要专注，你要专注，你身体要健康，你气才会好啊，气脉啊，就才会顺畅啊。那这有助于我们专注。年纪大不怕多。那无话都不是说我就放弃了，不是，就是说它会某一个程度它是一种障碍，你要更加用功。所以我们常说年轻就是本钱，但是往往年轻人就是这样浪费掉了。所以因为大乘人菩萨行是非常难的，要学的东西很多的，尤其我们中国法师啊，哇，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中国佛教的法师要学的东西很多，哎，南传佛教的法师要学的东西不多，哎，他最多只是佛法就好了。他寺院有在家人在管理啊，该庙也不是我的事啊。南传国家是这样的，该庙是老居士护法嘛，护法盖的，国王盖的，法师不处理这些的，法师也没有自己啊炒菜啦，然后剪花啦啊，不操啦，都没有，不做这些事的，所以纯粹就是好好在佛法上用功。但是中国佛教徒不可以啊，我们还要盖道场。盖的还要很多很多去筹钱，除了要开课也要担心有没有人来啊，好，还要办法会，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很多很辛苦的。 哇，那寺庙的管理有没有人事的管理，这些都不是世尊交代好的，他没有讲到这些呢，都是要学的。所以人间菩萨不容易了。好，那再来就是现在是处世时代或者处世时代了，就是说人跟众生，这个佛教徒跟社会的一个互动是很频繁的，也就是说关心这个社会了。如果一个宗教不关心这个社会，他不会久的，他会被社会淘汰的。他一定是关心这个社会，关心人群嘛。啊，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是什么？现在大家所烦恼的是什么？那佛教是不是有一定的回应？哦，所以佛法就像是维他命，我们营养不足稍微吃一下，那稍微还可以补充一下。所以佛法就是这样才能够注视。所以偶尔短暂时间离开人群去实修，去密集的修行是可以的，短暂时间，但是不能离开这社会，不能离开人群。所以这也是很为难，以一个法师来说也很为难，跟众生保持那种不弃不离的关系，有没有？太近又等一下不知道谁渡谁了，太远好像又不，这个不弃不离的关系是要拿捏得很好的。所以你看世尊让当时的金色是离开人群一段时间的，一个距离的，他不是在闹区的，他不是在像辽宁街那种地方，哇，他不是的。但是呢，他又不是很远，很远你早上要托钵累死了，你走4个小时回来4个小时8个小时，整天只是为了托钵就好了。所以托钵大概是我在泰国的时候最长来回是1个小时又45分钟，已经累得半死了，那个脚碰爬，那个路是红色的石头那种路，哇，受不了。所以不能太远，太远你回来的时候其实第一你运动回来你已经很累了，你稍微要眯一下。所以你看不是很远也不是很近，但是呢绝对不能离开人群。那再来呢，现在是属于组织的时代，或者说我们强调说僧团就是出家人的这个组织。佛法也在印度佛教，你可以看得到印度佛教的发展都是靠团体的，所以我们所谓部派呢，它一个团体，所以它才有力量。虽然这个团体里面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戒律规范，所以大家都可以什么呢，一直往前，这才有力量。所以现在出家要有团结，要有组织，居士也是要有组织啊，你有组织才有分工才能合作嘛。你打游击战的话，大家很忙很忙，忙不出东西来啊，要组织。所以现在时代就是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那这样才能佛法才能注视，才有力量。那再来最后呢，修持心要呢，老师认为菩萨行应该以信智悲为心要，依此而修有利于他的一切都是菩萨行啊。什么是菩萨行？不是说啊东西煮太多来大家发心吃东西哦，怎么是利他行？它有内涵，信智悲。哎，这个很有学问呢。悲，什么是悲？不是你可怜他，你同情他，你有爱心就是悲，不是的。悲跟博爱什么不同？悲是要有智慧的。所以导师在福缘的三门有一个对联：因智心悲，因智慧而生起悲，慈悲，悲依智导，慈悲是依智慧来做引导的。自悲无碍大菩提。所以悲是有一个基础的，什么基础？智慧啊。不然我们常说烂慈悲，你会选择性的做慈悲，那是不对的啊。这个人对我感觉很好，我就帮他多一点，这个感觉不好我不帮他，我们往往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对菩萨来说不是喜欢做或者不喜欢做，是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他有智慧的。那你要帮助人哦，一般我们所谓悲心就是人家痛苦的时候嘛，人家痛苦的时候最需要人家依靠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智慧你去给他依靠的话，那不是完蛋等他死抓你不放，或者你因为他依靠你，你给他的方向不对，两个都死。所以这个是要有善巧的。所以你不能说我发心正确啊，你发心正没错， 你是好的发心，你方法不善巧，这笔账也是要算在你头上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悲啊，这个其实是建立在智慧。所以为什么智慧那么重要？那有智慧才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够有真正的行为，你的悲才不是烂慈悲的悲。那这个性智悲呢，在导师的学佛三要，学佛三要，三要就是这三个条件，那这就是菩萨行。所以我们说什么是菩萨行？十善，再来什么内涵？性智悲，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著作，然后掌握它的要点，所以我们才可以说，哎，我们所做的一切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修人天行，我们是修菩萨行，我们才有资格这么讲。如果不懂这些内容，就没有办法这么说了。好，那接着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了。论身材之培养，论身材之培养，你们会说我们又不是出家人，那懂这些干什么？论身材之培养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导师一路来其实为什么会重视思想的教育、思想改革呢？因为他觉得要提升出家人的素质。那我个人觉得说，有好的身教育才会有好的居士教育，而且在整个佛教界呢，佛教的延续呢其实还是在出家人呢，佛教的延续。所以太虚大师说，佛教弘扬本在身，这是一个使命，还是在出家人。诶，出家人是管寺庙的，出家人有信徒的，有人群的。那当然你看西方研究所也好啊，他们的学者们都是居士，他们弘扬的都是，不是弘扬，他们的研究也是很深入的，没错，但是他们没有信徒的，你明白，他们没有信徒的，他们也不管寺院的。那真正佛教住持在这世间的所谓的世间相，其实就是寺庙嘛。寺庙有，所以为什么政治人物每当选举都要跑寺庙？因为寺庙有人呐、啊，有票啊，有钱呐、啊。所以真正领导人还是出家人，所以出家人要受教育。那出家人有了教育，他教出来的东西品质才可以好嘛。哦，所以有好的身教育才有好的居士教育。这篇呢是跟大家介绍说，导师大概认为说身材应该是怎么样的培养。那再来就是在座各位如果想要走这条路，诶，也知道哦，要怎么去规划，或者是自己周遭的人，孩子也好，周遭的人，我们至少知道说，诶，在家人是怎么受教育的。导师在下篇妙音集下篇都有谈到在家人应该有的一些生活，还有什么修持。那出家人，哦，原来出家人是这样子，所以这有助于我们厘清现在佛教界所流行的，可能我们稍微做一些澄清。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弘法人才的重要。弘法人才的重要，那我们来看第一呢，佛法的要心呢，其实对内呢要有清净和乐，和乐清净有组织的僧团，然后他的弘化方式呢也要很善巧。那这个有组织僧团呢，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常住制的，制度的制，常住的，就像慧慧讲的，这是常住制的，来的人只要是出家人，有戒牒，有受过戒，他都可以挂单。 那怎么这个住持怎么给他们教育，这是常住式的。那有一些是什么呢，也是子孙的啦，就是我收徒弟，然后徒弟在这边跟我，常住式的，这是第一种。第二个类型就是像福愿佛学院，它是学院制的，就像一般的学校啊，它有学制，当然有一定的管理。那以这两个来说呢，当然学院制的是比较好管理嘛，你来的人是经过审核的，然后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穿啊吃都一样。那常住式就不一样了，来的人是四海的，哇，这十方八面，十方来，十方八面啊，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管理上是不同，但是还是要教育。那对外呢，就是政治要安定，社会能善意的护持，也就是说佛法要兴，除了内 出家人有人在弘扬，外呢这个整个局势要稳定。我们看看在明初的时候，中国当时是内乱的，大家那些法师像印顺导师都是在逃命的，从沿海跑到四川，从四川跑到香港，从香港跑到台湾，是在逃命的。所以在那个动乱的时期，其实哪有时间坐下来这样谈天呢？没有哎。所以当时的法门其实是很单纯，像念佛。所以印光大师那么主张说，一句佛号就好，你除了要研究这个法门之外，其实应该要了解印光大师的背景，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那么简单的法门。其实因为动乱时期，你没有条件坐下来这样看书的。所以外面社会要和谐，要有人护持啊！啊，出家人不是修行那吸空气就好了，不是，他还要吃啊，还要维持啊，种种。那再来呢，就是一个宗教师哦，什么是一个宗教师？我们来看，第一，他要有佛教的知识、德行要有；再来就是他精勤修持，也就是他有学问，他要有学问。那他德行也好，他要有非常精进修持，那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standard 的这个标准是很高的。那你要知道，有些出家人是因为我们出家种种的因缘，有些出家人其实他出了家，但是他的世俗的学历是不高的，世俗的教育是不高，那这可能也不能怪他了，可能是要怪社会或者怪爸爸妈妈嘛，对不对？以前我们不读书，其实除了好玩之外，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是反正自由发展，有没有不加以管我们呢？很多很多原因，但是不因为他这样、哦、所以会影响他的修持。所以这个说什么佛教的知识啊德行，其实这个是标准是很高的，但是德行跟修持这个当然要，但是佛教的知识有时候就不一定了、哦、你不要说我要选的宗教师是哇这三个都要满分的，那你可能要找个阿罗汉。其实阿罗汉也不一定佛教知识都百分之百的。你看佛寺的那些弟子们，有一些是低种姓，低种姓表示他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世俗教育嘛，所以他的一些知识表达能力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不表示他没有内涵，知道吗？但是我们一个宗教是，所以导致为什么前面说是一个年轻的青年的佛教，因为年轻人才有本钱去具备这一些、啊、好，那宗教师是怎么对使信众升起信心，然后再来呢给予真正佛法的真利益，所以要自己有内涵才能够给。好，再来我们来看如何培养。那如何培养，这里呢举了三个不同的内容，如何培养弘法的人才。那这三个不同的内容其实也是佛教传统的这个在中国佛教界所看到的，其实可以分成戒定慧啦 ,2.1, 2.2, 2.3 就是戒定慧。第 2.1 呢是以律为中心的修学方式，就像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僧团，他是以戒律为基础，然后慢慢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去熏陶，去熏陶。那第一小点我们来看，以戒学引导大众生活于清净戒律当中呢，来完成深重的自律跟化他。所以在佛陀当时呢是什么呢？大家和合一位。那什么是和合一位呢？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你有些人比较喜欢坐禅，有些人比较喜欢讨论，也无所谓，反正你这个僧团里面呢你就照这个僧团的规定，也就是照每个人所持的比丘戒，所以每个人的比丘戒都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因为你是佛陀你少一戒，你少跳一条戒，不是的，佛陀跟弟子们戒律戒条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和合僧团当中呢，比较有能力的他进步就快啦，比较没有能力的他也在慢慢当中呢也是前进的。所以在这个僧团里面，其实对于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呢，其实是一种保护。那再来呢，第二就是不信者生信，以信者增长，就是说对内、哦、对外都是这样的，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哎，哦，原来里面都是一群 都是向解脱这条路前进的人，他们过的生活原来就是这样和和清净的。那这边我先来看，这个第二小段的第三行，佛法能否住世不只是个人的修证问题，有没有看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谈到佛法应该要组织的，以现在一定要组织，你不能搞个人主义的，你搞个人主义，所以也不是个人的修证就好了。我们看看印度佛教的开展，它的一种弘化，它都是靠一群人的部派，它不是靠某个非常有修行的人，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有修行人，但是它都是一个团体前进。但是我们中国佛教界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往往会崇拜，我们看我们祖师崇拜一个人，好像只有这个人呢，其他人我们都不认识，我崇拜他，那他一往生呢，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僧团就不见了，啊，这是跟印度佛教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就是说导师认为一个弘化者，一个出家人，尤其出家人，你不是你个人修正而已的，你还要具备什么一些佛法知识，甚至呢一些现代的人寺庙的管理，可能你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不是单单只是个人修正的。那这是某一类型的，以律学为中心。那在 2.2 呢就谈到以定学为中心的，就像我们中国佛教的禅宗，禅宗的丛林，大家如果去过中国，你去像金山寺、扬州高明寺，都是当代佛教的那个非常有名的禅宗的丛林。那什么是丛林呢？丛林就是你知道吗，丛林就是大家一起生活，就是僧团一起生活，有一定的一些规范，那你不如法，不接受这个规定，你就要必须要离开。那丛林其实这个名称，其实根据像你去台湾好像很少看到，台湾都看到槟榔树，如果你去加拿大你看到那个松树啊，都是很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一直每棵树都一直往上爬，他没有办法说你不爬的话，你稍微被旁边的树给遮掉的话，你没有阳光你就死掉了。所以在丛林里面是有竞争的，那因为有竞争，所以你不会倒，你一直往上爬。所以在有组织的和乐这个僧团里面呢，你要偷懒也很难，大家在打扫，你在房间还睡得着，我觉得你很厉害，对不对？你没有惭愧心啊，因为大家在忙，你好像若无其事在休息看电视，不可能嘛。所以在丛林里面看得到人家那么用功，哎呀，自己感觉那种惭愧，有没有？你要装也要装着，那鞭策自己，有没有？死则什么什么终则泰然，死则勉强，终则泰然。所以刚开始就这样，所以对于初学者是非常好的。那这就是所谓丛林。那禅宗的丛林就以坐禅为主，他们打禅参禅。那我们来看21页呢，你看大众熏修，那他的规定就叫做清规啦，禅宗叫做清规啦。其实清规就是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中国化，戒律的中国化适合当时的中国佛教那种管理。那据说好像他的那个持物啊，他的持物分得很细啊，据我所知道应该有48个丛林的不同的植物。有一个人负责水，叫水头，他什么都到头了，就头的水头就负责水。开大门三门的也有一个人负责，他叫做门头。他一天的工作只有开门关门，很单纯哦。那打板的啦，香灯负责都分得非常细。你只要负责你好的工作就好。这就是一些清规的。那再来这个第二小点，这里要说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进禅坐当中呢，即使你没有开悟，但是呢你在这样的一个熏陶当中呢，也慢慢培养出一种气质。第一，守法嘛，能够跟大众守法，你能够我执，就慢慢就从大我变成小我，私我慢慢变成小我。 那才看得到自己。那怎么牺牲，所谓牺牲小我完成道，配合大众，你会慢慢培养出一些气质，即使说你没有开悟，它还是有影响的。那当然在中国佛教为什么这么流行呢？禅宗为什么流行呢？从唐应该从宋朝之后就开始流行，其实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中国佛教史了。因为第一可能是毁佛，国王啊这些皇帝他毁佛，他要全面把佛教给铲除掉，他 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些出家人赶到深山里面，不跟社会来往。那有时候是把这些经典的都把它烧掉了。那禅宗呢？禅宗是不需要经典的，禅宗不需要经典的，禅宗只要有一个老师教我就好，我打坐什么经验什么境界跟老师讲，老师会更正我，所以它很简单的。你只要不杀我，其实我永远在的，这个宗派永远在。所以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其实有时候要了解当时的背景。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以慧学中心的，就是佛学院。那佛学院真正看到其实是太虚大师明初那时候才看得到了。传统中国佛教是不重视这个所谓什么什么佛学院，没有的啊。那他是以文师经教的文师经教为主的，那当然也要持戒啊，你不是说不持戒，但是他那种对戒的那种态度是不一样，根本戒是要守的，但是对于一些枝末的他可能要会开源，比方说晚上要可不可以吃饭呢、啊？可不可以吃，其实这个不是根本戒啦，可不可以吃，因为你知道佛陀当时的环境是托钵，你如果白天托钵，中午也托钵，晚上也托钵，哇，那个居士不是要忙死了，你一批来就2500个人，哇，那整天居士不用做事情了，就煮饭就好了。你们家庭主妇知道吗？做完早餐打扫之后，哇，要负责中餐了，中间弄一弄，哇，打扫睡个觉，要负责晚餐了，累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不一样，中国没有办法乞食，乞丐是被中国文化老百姓排斥的，很下贱的，所以我们就自力更生，种田，还是一直发展。那当然你要知道佛学院读书要动脑筋的哦，你会饿得很快。你在泰国的话不用读书，泰国就是打坐，你我们说能量好了，能量的耗什么耗损是很少的，你整天看到绿油油的一片，真的那种刺激很少，所以能量耗损是很少，所以你不会觉得饿。但是呢佛学院读书读一下子动一下脑筋，哇，怎么这一下子饿了，你不吃啊，不吃不吃。所以有时这种不是根本的，在佛学院它就会开源啊。但是如果在是前面那个律学为中心呢，对不起，他不可以啊，他很坚持。好，那导师这边就引了三个，以像佛学院，第一个就是印度的南兰陀寺，这很有名的，现在在印度只看到废墟了。那玄奘大学就是留学南兰陀大学的，南兰陀这个学校呢，这个佛学院呢，它是唯识学派的重镇是吧？还是重镇的重镇？唯识学派。那据说那时候很盛的时候是超几千人呢、啊。然后中观学派要去，我们说替馆有没有？中观学派就去到南兰陀寺，然后就跟他们辩论。你可见哦，当时那个学风，他非常重视这些文师。那这在印度早期最有代表性就是南兰陀寺了。那玄奘大师是留学南兰陀寺的。那第二就是像西藏佛教的黄教，你看西藏基本上我们所认识应该有四个教嘛，四个教派，一个就是什么黄教啦、红教，还有呢白教、花教，对不对？那导师其实是还可以接受黄教了，因为黄教重视辩论啊，尤其导师黄教当中可以接受就是中国八大师。那中国八大师可以说从他开始黄教就开始不一样，有纠正一些很离谱的行为，很离谱的修行方式，中国八大师。那你要知道像达赖喇嘛啦、班禅喇嘛他们的转世也是从中国八大师那时候开始的，好像是命令他还是怎么样，是从那边才开始。 所以导师基本上还可以接受黄教。那黄教因为重视什么呢？我们来看，在这个派系里面呢，他你在那边出家一定要学什么？比尼，比尼就是律了。我们看二十页的下面倒数第三行，比尼就是律，英明就是逻辑，英明巨舌阿毗达摩，那中观还有性观庄严论，那这五部论呢，五部典籍一定要学的。那单单居舍论哦，单单居舍论就要读七年，单单居舍论就要读七年，他们要把它背起来，然后要读七年居舍论。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学制哦，有点不适合我们现代，因为在印度呢，还是在缅甸，他们没有电脑，他们就是因为生活很单纯嘛，整天就起来就是做那些很简单的、很单纯，因为他生活很单纯的那种环境，所以他可以花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资源，还有我们有些工具，我们可能不需要花七年的，哦，不需要花七年。但是他们一种基础就是你必须要花七年。但是当然随着你花的年限越多，当然你的功力当然就你所对俱舍论的认识当然就越深。但是那时候他们是有规定哦，他们的学制很硬性规定的。那当你毕业的时候，他就叫了封你一个叫格喜，格喜。我们看22页的第一行，格喜，格喜就是这边是说法师，也就是我们以研究所来说博士。那从一个开始读到格喜，传统来说要13年，13年呢。所以你看，你一个出家人要能够成为一个弘法人才，你起码要受13年的国民教育，你才有资格，哎，你才有资格。那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西方的神职人员，以天主教来说，我所了解是7年，7年也是很严格的，你才能够站出去，才能够各弘一方，哦，所以是要受教育的。那第，所以因为他受完教育呢，这些格喜之后呢，毕业了，他就到处去弘化了，有基础了嘛。那这个黄教在西藏呢，真正就像我们中国唐代的禅宗，黄教，因为他们重视辩论，那其他有些教派他不重视这些辩论的，他重所谓他们标榜实修，实修，所以跟我们中国佛教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有一些人就强调。我要实修，我不需要懂那些什么，你们都是搞理论的。那如果是懂一些理论的，懂一些学问的，有时候又执着，又说，哎，你们这些盲修瞎练，什么都不懂。所以其实以我们来看，两边如果有这样主张，都是烦恼，都是烦恼。解跟行其实不可以分开的，只是说在修行的次第上，修行的次第上可以有前后的一个不同。你看他都要花13年。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近代的像太虚大师所办的深教育，就是佛学院的啊。那这是导师讲的了啊，在可能是当时他分成初级、中级、高级。那以前福源佛学院他没有中级，福源佛学院是初级3年、中级3年、研究部3年、九年。那9年之后，现在学制改了，学制改为大学部就2班，大学部4年，研究所3年。因为南众法师哦，现在南众是稀有动物，然后出了家又要读书的又少，那台湾佛学院又不止福源这一家，哦，那怎么办呢？你说像我们早期完成9年的很少。很少，稀有。你要挨个3年。第一，有时客观环境不允许，对不对？我师父送我来佛学院读书9年了，那我常住东西不用做了，活动谁来带啊？所以有时很难。所以有些读佛学院如果很坚持的话，要么就是离开常住了，要么就是反正跟师父有某个程度的那种协商。不容易耶，所以因为这种种种的因素之下，学制一定改了。但是在当时可能是有分这初级、中级、高级了。那当然就初级要学些什么， 那高级要学些什么？那胎序大师都有一套的啊。早期可能是要培养宗教情操啊，所以早晚课啦、这些饭拜啦、打扫啦都要学的。所以比较年长的人如果出家的话，有时候比较难以消化，这倒是事实。因为你看年轻人出家当沙弥，有没有？他因为你出家，你不是你的学位或者你在社会的地位不决定这个的，你出家全部从零开始的，从零啊，因为什么都不懂啊，要打扫要什么。所以有时候年纪我不是说全部啦，但是我所接触的有时候他们很难适应，因为他出了家，然后他做的东西都是跟那些小沙弥可以当他孙子的人一起做，有时候他到底谁教谁啊，他会这么认为，对不对？那有时候在丛林其实是有会骂的，会很严格的啊，就像当兵这样，他管你是什么他会骂的啊。所以这个是从零开始啦，所以刚出家其实要学的东西很多，规矩啊这些等等啊，怎么站出去人家看就知道你是个出家人，你怎么做怎么走，这些等等都要学的，中国佛教的一套啊，可能跟南传不一样，你要学的就是中国佛教一套，因为你是中国法师。那当然再进更高呢，就可能要对佛教的知识有一些认识，有一些认识，然后去修行。那在西藏他们有像你完成13年的那个理论基础之后，西藏佛教你要闭关，他们有一套就是3年3个月啊。所以我在新加坡常住，我们有一个官房啊，好像很好听，其实就是一个房间啊，然后就是他杜绝跟外面，然后他吃住都是人住，当然没问题，他吃当然是有人会帮他料理，他好就是关在里面，好好是修持啊。所以这个完成的理论基础呢，其实他要有一段时间静下来，在定跟慧呢要有所经验啊。在西藏他有所谓3年3个月的闭关。那再来第二小点，导师认为太虚大师的理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佛学院他会讲经，但是呢刚才讲了，会学为中心的往往只重视根本戒，那一些枝末的戒呢他会开源，那有些开源太好像没有止境啊，什么都开啊，不重视了，那这样变成说就不够清净严肃了，这样当然就没有办法达到和乐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这是两难啊，两难。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在佛学院求学，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一定要从初级、中级、高级，乃至要完成这个佛学院。我常讲有书读到没书了啊，那个佛学院有多少书你读到没有书了啊，你要完成一个整套的啊，那所谓科班出身，那你至少比较有一些基础，至少其实那也不表示什么，但是至少啊。好，那再来就是现代弘化的人才，我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啊。第三就是现代的弘化人才是什么呢？他要注意两点，一个就是对于广大精深的佛法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深刻的理解啊，不但要能够深入，其实要能够深入浅出了。有些人会深入但是没有办法浅出啊，没有办法浅出啊，这个浅出一定要透过他的理解之后再来他加以整理。所以佛弟子我们看当时有些阿罗汉是不善于弘法的，在戒律里面有记载，有一个是扫地扫成阿罗汉的，有没有知道吗？周利盘陀伽。那以前那些法师要去比丘尼僧团，女众的僧团，每半月一定要请法师去跟他们开示，那法师去是轮流的，那轮到这个周利盘陀伽，那些比丘尼说啊，他能讲什么，你没有看不起啊。过当然他上去他显一些神通等等，但是我们要看得到，就是当时即便你是阿罗汉，不一定 你会讲的，你经验有啊，但是不一定你能说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都是要学习的。那再来最后的结论，我们来看。好，我们看啊，要使佛法昌明发达，即需要弘化人才。那要有佛教弘化人才的辈出呢，必须佛教徒们呢养成那种向学的风气。所以这个不管在家出家了。那导师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不外以戒禅慧为修学训导的中心，绝不能离此修学而有所成就，就是必须要戒定慧。所以刚才三个中心其实是有偏重的，有偏重，但是不是说有了这个就忘了那些，不是的。导师说单凭通俗的说教不能达成佛教中心的目的，所以不能老实通俗的弘化，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大家碰到一些年轻的想要走这条路的，我相信你们要鼓励他求学。我常讲啊，就是跟学院的法师讲，我们通俗的弘化，通俗的弘化其实很多人在做了，如果你年轻你有能力，是不是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花多点时间啊，不要那么快出来，不要那么快出来啊。那通俗弘化很多，但是通俗弘化是不能达到佛教的兴盛啊，因为它有思想，你这个必须要去研究的。因为佛教的思想发展那么多，那你不去研究的话，那我们现在弘化的内容到底是不是佛法，其实有时候是打个问号的。好，划线的部分我们来看，以现代来说，佛法的自修化它呢，太虚大师的以文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是正确的，这是导师认为。以现代来说，当然是那时候了，但是以现代来说，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就讲嘛，十多年的国民教育一定要的嘛，你看社会也是一样嘛，你们是几年了？九年还是十二年？九年了啊，一定要的，这是起码的，但不表示你读了你就哇可以顶天立地，不是，但是这是起码的。所以佛教的人才也是如此的，所以他认为是正确的。那如注意到这个最后讲，信心坚强，戒恨清净，那以念诵忏悔等来培养宗教情操，而将自己安立于僧团当中，那安立于文思经教的慧学当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才是现在佛教无办法中的办法。好像很可怜也就是说，我们包括在座的各位居士，我们要对佛法有深入。那从哪里开始呢？我可以跟你介绍，从妙缘起你们去开始，因为它很白话嘛。那导师是看过经典，至少他有根有据，当然他讲的内容你可以懂多了，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无所谓，但是起码就是我们可以事半功倍，可以很快进入佛法的这个大海里面，那不断的看乃至不断的讨论。那同时呢，同时我们也要参与一些佛教的，像一些我可以讲活动吗，还是一些像这边讲的念佛忏悔，或者念经，或者一些忏悔的这些法会，多少多少有时也要去啊，像早晚课啊，像慧律讲堂有开放给大家做早晚课，你也要来做啊。这个东西当你做的时候，你合掌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那种投入是属于感性的，那种是宗教情操的。你如果只是看这种文本的话，看得懂很多其实很涩的，你那种感情没有的。就像学者他们可以谈很多，但是那种投入情感的是没有的。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乃至我们临终的时候，其实是你那个信念，你对于三宝那种坚持那种信心。那这种信心除了看之外，你要有那个所谓念，这边念佛当然念诵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不是想三宝啊，然后去那边做早晚课，然后忏悔，这些都是培养宗教情操。那这样的话，我们理论实际将一直配合，那这样这条路还走得更稳更长。所以那什么时候开悟，导致说要慢慢看，以什么以待时节因缘所以急不来，但是你要方法正确，方向正确， 当然方向正确是要不断调整的，经过你的闻思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你这样的话这条路走得很稳很法喜。那当然把修行融入到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吃饭，我们吃喝拉屎我们每天都做，但是我们不觉得它烦，为什么？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这个看佛典忏悔这礼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哎呀，那你就真正这个就是你的信仰。在西方基督教基本上他们传统来说，现在年轻人没有了，老一辈他们基督教这种教育是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天主教了，那我们佛教也是应该要这样子。 好，我们很抱歉这一部分可能讲的比较快，但是这个我想只是让我们有一些正确的观念。佛教人才尤其法师他是需要受教育的，所以你不要很快就说啊，这个法师出家了，那我就赶快弄个金色来，法师来住持佛法啊，他是要受教育的。然后居士呢，居士也是要受教育的啊。那有朝一日我想你认识一些人，乃至至少你觉得啊，你很清楚说哦，原来佛教的弘化人才是需要经过培养的啊。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好，那我们今天我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很抱歉。那我们现在来回向。